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2023年1月29号星期天，朋友们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然后是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10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想跟您从几则新闻看中共的造假宣传手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现在为您播放的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和神奇的驱病健身功效而迅速传遍中国，并传播到海外，到现在修炼人数超过1亿人。1998年，中国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各地医学专家对35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驱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 1999年迫害开始之前，中国大陆的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正面的客观报道，就连中共中央政治局7个常委的家属中都有人在练法轮功。然而，这么好的功法，1999年7月，中共党魁江泽民却下令镇压，全面迫害法轮功被作为中共的政治任务下达到全国各地。一夜间，大陆媒体上开始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所谓法轮功新闻，其中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和死亡的案例，就是铺天盖地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但这些所谓案例后来陆续一一的被揭露出是造假与嫁祸，有的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以报销医药费来利诱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是把精神病患者的行为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还有的是把一般人的正常病势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例如，当年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放诬陷法轮功的节目中，有一个所谓罗锅事件，内容讲一名叫张海清的男子在盘锦市开了一家刻字社，家境清贫，因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他的妻子后来回忆说，当时在北京医院排队挂号人很多，他们排很远的队，这时来了一个记者，说是中央电视台的。有关人员和当时排队的人说，谁想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因为当时他们看病着急，张海清就胡说自己是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并且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是先挂了号，但药费没有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竟骗人，药费都是自己花的，而张海清根本没有练过法轮功，认识他的人都知道。 案例中还有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的，比如所谓的魏家杀母案。2000年，辽宁盘锦市一名魏姓女子平日游手好闲，喜欢打麻将，没钱了就找母亲要，一回母亲没给，她一怒之下把母亲杀死了。公安部门以保她不判死罪为条件，并叫她说，你就说你练法轮功，往法轮功上一推，没死罪。于是这个魏家杀母案便出笼了。认识他的邻里都知道他不是练法轮功的，但迫于当时镇压的肃杀气氛，邻里之间只能背地里议论。还有的案例是从精神病事故中罗搜栽赃法轮功的，例如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因良心不安写信给明慧网，信中说，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她照着念。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她200元钱。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但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其实，对法轮功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准则，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这在法轮功的书籍中写得明明白白。法轮功所有的书籍一直都是完全公开的，可以在网上免费下载。法轮功学员是以更高的道德标准为做人准则，根本不可能去杀人或自杀的。中共从迫害开始就大量销毁法轮功书籍，并耗资几十亿元建造世界上最大的网络防火墙，封闭了国内外一切能揭示真相的舆论工具。听众朋友们，让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现在全世界在11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人修炼法轮功，法轮功受到许多当地政府的褒奖及民众的喜爱，都没有出现过所谓自杀或杀人的案例，这是为什么呢？中共过去让人们仇恨地主，仇恨资本家，仇恨右派，仇恨走资派，再到后来仇恨法轮功，不就是他灌输仇恨、制造敌人的一贯手法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内容是1400个中共假新闻是如何出笼的。
接着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遭七年冤狱，唐山法轮功学员赖志强被冀东监狱迫害致死；曝光辽宁临海市政法委书记刘春明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唐山市法轮功学员赖志强遭受近七年冤狱迫害后，于今年1月3号冤狱期满前被冀东监狱迫害致死。赖志强家人赶到监狱后，狱方要求他们交1000块钱才让见赖志强遗体。赖志强家属第二天见到遗体后，发现赖志强的遗体已经不足一米长，脸部变形。四五个警察阻止赖志强妻子靠近遗体，拒绝家人给遗体换寿衣，家人要求带赖志强遗体回家，狱方拒绝，并骗赖志强女儿签字，匆忙将遗体火化。赖志强50多岁，曾从事司机工作，为人善良，乐于助人。2016年，唐山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 中共公检法系统借口维稳，在三四月份出动超过100名警察对当地法轮功学员进行绑架抄家，至少有36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被骚扰绑架，有的被迫流离失所，有的被非法关进看守所。赖志强当时正在探望一位法轮功学员，被警察抓捕，在没有通知家属的情况下，赖志强被非法判刑7年。赖志强母亲因无法承受打击而离世。2016年，赖志强被劫持到河北监狱管理局冀东分局第4监狱迫害。2019年，赖志强被迫害出脑血栓症状。直到2020年1月，赖志强的妻子才见到赖志强。看到丈夫被抬出来，几乎不能动，妻子痛哭。赖志强看到妻子面无表情，嘴还能动，但说不了话，会流眼泪。家人立即要求办理保外就医，狱方推脱所等审理审批，并向家属索要几千块钱。据悉，半年多来，赖志强一直在监狱卫生所床上躺着不能动，长期被插着胃管灌食，偶尔有看管人员用毛巾往赖志强嘴里滴几滴水。2020年8月，赖志强肺部感染及脑血栓症状严重，几乎处于植物人状态，且呼吸非常困难。狱方将赖志强送到唐山市协和医院治疗，所谓治疗就是切开气管。主治医生表示，按照目前的治疗水平，赖志强的情况不会有进一步好转。即使这样，赖志强脚上始终带着沉重的脚镣。所谓治疗一个多月后，赖志强再次被劫持回监狱，切开的气管都没有给缝合。赖志强家属一直要求办理保外就医，狱方表示他们几次上报司法局，司法局都借口当地派出所和社区不接收赖志强而推脱。赖志强家属到司法局沟通，却无法进门。据明慧网报道，自中共江泽民团伙1999年7月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后，辽宁省临海市就是法轮功学员遭受严重迫害的地区之一。时任临海市政法委书记的刘春明是当地积极执行中共迫害政策的最主要官员。刘春明推行策划，授意临海市内及乡镇派出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绑架抄家，指使看守所、拘留所警察对进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酷刑折磨，使用吊刑、电刑等残酷手段折磨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使得多位法轮功学员被毒打致昏死，强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对不放弃信仰的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拘留和劳教，并对进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的法轮功学员采取经济打压手段，给法轮功学员及家人带来极大压力和痛苦。据不完全统计，仅几年间，临海市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致死2人，致伤致残数人，被非法拘留90多人，被非法抄家劳教28人，被绑架100余人。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劫走的财物折合金额总计30余万元，法轮功学员被非法罚款总计20余万元。下面仅列举两个刘春明在任职期间策划指使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临海市双阳镇兴隆村法轮功学员王忠民2000年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公道话，后被双阳派出所警察绑架回临海市拘留所非法关押。被非法关押期间，王忠民曾遭到拘留所所长毒打，并遭受灌浓盐水以及在夜间被绑在电线杆上受冻等酷刑。一个月后，王忠民被劫持到锦州劳教所，被非法劳教2年。2003年，王忠民再次被临海市6105名警察绑架，并欲将王忠民非法劳教3年。因王忠民多次被迫害，身体状况差，被锦州劳教所拘收。王忠民被临海市看守所非法关押2个半月，至生命垂危后才被释放。王忠民的儿子被看守所勒索了4000元钱。王忠民之后精神恍惚，经常哭，几天后出车祸身亡。原临海市统计局干部法轮功学员金博文于2002年被一伙人闯入家中，绑架到临海市拘留所，随后正在上班的妻子也被绑架到拘留所。警察唆使犯人将金博文扒光衣服，并向金博文头部浇超过20盆冷水。 几名犯人还在晚上趁金伯文睡着时用被子蒙住他的头猛打，还两次试图将金伯文按水池浸死未遂。金伯文半夜还被警察带到露天场所扒光衣服毒打，并被冻五个多小时。在被非法关押20多天后，金伯文和妻子才被放回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0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伦敦法轮功学员新年传递真相，英国民众支持反迫害；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国庆日游行，法轮功学员展现美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1号和22号的周末恰逢中国新年，来伦敦唐人街感受中国新年氛围的人潮络绎不绝。伦敦法轮功学员一如既往在唐人街展位前向过往民众传递法轮功的真相和征集反迫害签名，有不少民众曾经听说过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遭受的迫害，也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来自土耳其的一对未婚夫妻在法轮功展位前驻足，先生奈伊姆是自营国际贸易公司老板，他在听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后表示，中共为了保全自己的政权，为了权力不惜一切代价，做了很多不好的事，而美英等大国没有出面阻止中共对人权的迫害，这将对未来造成很大伤害。奈伊姆还表示，之后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分享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奈伊姆表示，一个人的力量好像很小，但大家都动起来，力量就会很大。大年初一，来自西班牙的理查德主动来到法轮功展位了解法轮功真相。理查德表示，因为工作原因，过去在世界各地经常看到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但是他通常只是经过，未曾停留。但当天在唐人街沉浸在中国新年的氛围下，决定停下脚步了解法轮功。与法轮功学员交谈过后，理查德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和学习法轮功，因为法轮功可以促进健康，给自己带来平静。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26号傍晚，南澳法轮功学员参加了阿德莱德市国庆日游行活动。当天参观游行的民众表示，喜爱法轮功传递的真善人信息，还有华人高喊法轮大法好。这是疫情3年后阿德莱德市首次恢复举办国庆日游行庆典活动。南澳法轮功学员曾多次受邀参加这项活动，并曾获得最优美奖、最佳创意奖、最佳音乐奖等多种奖项。游行当天，多个社团身着代表各自文化的服装载歌载舞，法轮功学员则身着写有法轮大法好字样的金黄色 T 恤衫，伴随着祥和的练功音乐展示法轮功功法，动作整齐舒缓，受到民众称赞。参加游行的陈女士表示，来参加游行是希望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带给澳洲当地民众。陈女士还表示，修炼法轮功后，她心态平和，遇事更加冷静。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768万。
请听今天的时事评论，题目是他们为何忏悔。请听时事评论，他们为何忏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18日。常言道，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确实的，尤其在专制暴政下， 当人们听到看到的都是被加工过的一个个所谓的主义，都是被灌输的一个个所谓真理，人们会不知不觉被社会乱象所带动，甚至随波逐流。在漫天的谎言下，很多人会撒谎骗人并习以为常。在全民武斗的狂热运动中，有的人可能会抡起棍棒，以打人害人为乐。而在举国诽谤佛法时，不少人可能会盲从，参与诋毁。50多年前，中共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十年浩劫，中原大地发生了太多的闹剧、悲剧、惨剧。在那时，师生反目，夫妻揭发，武斗群殴，揭发批斗，日日发生，习以为常。我们先来看一组镜头。在北京中学生的一场红卫兵武斗中，16岁的王继玉挥舞大棒，打死了一位19岁的青年。43年来，王继玉常常在黑夜中惊醒，不断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2011年1月，经过40多年内心煎熬后，已经62岁的王继玉选择站了出来，向世人说出了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镜头二，福建省泰宁县68岁的雷英郎，对于自己当年戏弄侮辱所谓走资派的行为很惭愧。他说，多年后通过反思，认识到我的作为很卑鄙，侮辱了他人人格，追悔莫及。我们再来看镜头三，陈毅之子陈小鲁在著作《陈小鲁反思文革真诚道歉》中称，我作为当时八中学生领袖和校革委会主任，对校领导和一些老师同学被批斗、被劳改负有直接责任。陈小鲁还说，我的正式道歉太迟了，但是为了灵魂的进化，为了社会的进步，为了民族的未来，必须做这样的道歉，没有反思，谈何进步？刚刚提到的王继玉、雷英郎、陈小鲁，他们为何忏悔？因为经历混乱浩劫后，他们清醒地认识到，中共当局的宣扬、民众的狂热、上级的指令，都不能成为他们批斗、打人、伤人的理由。他们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些丧失了人性、违背了道德的行为，就是伤天害理的罪孽，也是自己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从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已经长达23年，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据民慧网不完全统计，目前已被迫害致死的、可以查到名字的有近5000名法轮功学员，还有更多查不到名字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他们生前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迫害，比如潍坊市政法委官员、法轮功学员江国波，生前遭77种酷刑迫害，被折磨得死去活来39次。而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中共体制内人员，在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是违背天理良知的时候，不少人在不安与恐惧中也选择了忏悔。甘肃省会宁县法院女法官妥玉英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后不久罹患癌症，临死前她意识到是自己作恶，迫坏法轮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 才遭此报应，最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贵州省一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政法委领导，他原本健康的儿子突然得了突发性绝症，命悬一线。当地法轮功学员得知消息后，给这位政法委的领导讲了法轮功真相。这个政法委领导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立即向法轮功创始人李大师忏悔，请求李大师的原谅。结果这个领导的儿子转危为安，之后这位领导暗中保护大法弟子，为自己和家人积德积福分。刚刚谈到的这些中共体制内人员，他们为什么忏悔？因为内心的良知让他们自责，内心的惶恐让他们不安。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被谎言毒害的众生，才冒着危险去澄清事实，苦口婆心讲述真相。而迫害者追随中共，让法轮功学员的处境雪上加霜，无异于落井下石。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有恻隐之心、怜惜之心。而当人害人、人整人的时候，真的是禽兽不如啊。惭愧是对自己的剖析，忏悔是对错误的自责，致歉是对他人的愧疚。但是这些都无法挽回逝者的生命，无法弥补家人的痛苦，无法抹去自己的罪恶。当一个人参与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迫害，就造下了人神共愤、天地同谴的罪孽，无妄之灾就可能随时降临这个家族，还可能祸及子孙。而唯有守住良知善念，不随波逐流，才能为自己和家人守住福德。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他们为何自保？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朋友，告诉您一个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实真相被披露出来之后，令人感到震惊，善良的人们难以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竟然会存在着这么邪恶的事情。然而，根据中国医疗器官移植协会的数据显示，中国在1999年之前的五年时间里有不到20000例器官移植，五年的时间约有18500个器官移植。而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的五年时间里，却增加到大约60000例器官移植。这迅猛增加的40000多例，也就是超过3倍的器官，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中共所说的来自于死刑犯吗？不是的，因为根据调查显示，在这五年期间，中国大陆平均每年处决的死刑犯只有1616人。何况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人死了也要留个全尸，所以愿意捐献器官的人很少。那么这数以万计的器官到底是哪来的？ 现在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韩宇披露，他的父亲韩俊清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2004年在中共的监狱里被迫害致死。那年韩宇19岁，在父亲被火化前，他看到了父亲的遗体，非常瘦弱，全身都是伤痕，在他喉咙处有一个切口，这个切口一直延伸到腹部，并且缝上粗粗的黑色缝线。亲人按压韩宇父亲的腹部，感觉到在他的皮肤下面塞满了硬硬的冰块。那时候韩宇和亲属并不知道，韩宇的父亲就是中共活摘器官的受害者。然而当时在中国境内，器官移植这样血腥的买卖却已经流传到国外。2005年11月在以色列一间顶级医疗中心舍巴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他的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这位患者说，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医生听了之后对这位患者说，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但是患者回答医生说，我不知道，这是别人告诉我的。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而且他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这名医生是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他因为此事开始调查，为什么病人在中国可以在承诺的时间可以得到相应匹配的器官。拉维医师凭他的专业判断，那一定是有很多活着的供体在被选择。他通过关键字筛选12万多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拉维医师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的实施活体器官摘除。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所谓的捐献者在移植时还活着。而在2006年3月初，一名原中共的情报人员指称，在辽宁省血栓中西医结合医院存在秘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这个医院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就是沈阳苏家屯血栓医院。这个医院有地下医疗设施，专门用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随后这个情报人员所说的事情也被一名叫安妮的女士证实。安妮说，她的前夫是这家医院的脑外科医生，曾经多次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后来她的前夫因为良心上不得安宁，每天晚上做噩梦，最后选择逃离医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事实自此正式曝光，来自国际社会的调查陆续展开，并且证实此一事实。自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之后，很多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会遭到酷刑折磨，逼迫他们转化放弃修炼。对于那些不被转化的法轮功学员，监狱会给他们定期做全面的体检，非常的细致，详细记录他们的各项指标，而其他的犯人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身体健康的法轮功学员有的被抓进监狱不久就离奇死亡，一般的警察不会允许家属靠近遗体观看，就被送去火化。根据调查发现，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到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 98% 的器官移植源。 而面对遗失器官买卖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中国600多家医院以及1700名医生。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惊天黑幕，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是10岁姐妹花说还我爸爸妈妈。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十岁姊妹花，还我爸爸妈妈。2000年吴阳十岁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出远门的机会。吴阳出生在长春，是家里的老幺，这次出远门是去北京，但不是去玩，而是去北京上访。十岁的小女孩去上访，原来吴阳的爸爸被非法抓捕，还被送去劳教了。吴阳妈妈只得带着小姐妹俩去北京上访，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一岁。吴阳家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到了北京，母女三人没住旅馆，而是睡在了北京大街的长椅上。他们吃的是事先准备的干面包，渴了就喝浇花大车里的水。但十岁的吴阳并不叫苦喊累。吴阳爸妈都修炼法轮功，自从1997年吴阳爸爸修炼后，他不仅不再抽烟喝酒，连赌博的习惯也戒了。原本不管不顾家里任何事情的爸爸也开始关心家里的事了，而吴阳妈妈的变化就更大了。吴阳妈妈脾气不好，有一点不顺心的事沾火就着。以前吴阳或者是姐姐犯了错误，妈妈就会下狠手的打他们，一定要打到吴阳和姐姐服软为止。但是现在修炼法轮功后的妈妈变得温柔了，吴阳和姐姐还曾经高兴的到处蹦蹦跳跳的和人说，我妈练大法了，我妈练大法了，我妈不打我们了。吴阳和姐姐每天都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学法练功，他们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一天都没有落下过。1999年底，吴阳爸爸被强行带到净月镇政府，他们强迫吴阳爸爸放弃修炼法轮功，说不练就让回家，练就送拘留所。后来吴阳爸爸被送到了拘留所，又后来 他被非法判了劳教一年。在劳教所里，吴阳爸爸经常遭到劳教人员的拳打脚踢和辱骂，他经常吃不饱，还被逼着干活，晚上经常被冻醒。于是吴阳妈妈带着吴阳姐妹俩去为爸爸讨公道，但即便他们母女三人吃了这么多苦，他们却连信访办的大门都没能踏进去。他们在信访办的门口就被抓了，然后他们母女三人一起被关进了铁屋子里。10岁的吴阳不敢相信自己的遭遇，爸爸啥坏事也没干，却被抓了劳教，而他们想上北京申冤，却啥也没说就被关进铁屋子了。他们被关了几天才被遣送回了老家。回到家后，吴阳姐妹俩上学时，吴阳妈妈就去派出所、公社、村委会、管委会，到各处机构上访讨公道。有一天，吴阳和姐姐从小学放学回到家，打开家门，姐妹俩看到屋里乱糟糟的，地上凌乱不堪，像是家里被强盗洗劫过一样，家里法轮功的书都不见了，还有几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也不翼而飞。他们四处找妈妈，却都找不到，妈妈不知道哪儿去了。这对吴阳和姐姐来说，仿佛整个世界都塌了。没得吃饭的吴阳姐妹俩不上学，他们天天到派出所或者是管委会去要他们的爸爸妈妈。有时他们饿着肚子守在派出所前，一坐就是一整天。后来吴阳妈妈终于回家了，不出所料，妈妈是被人抓走了。回到家的妈妈身上到处都是伤，像是被鞭子抽的长长的条子，妈妈的手和脖子也是紫肿紫肿的，像是被勒过的那样。看到失而复得的妈妈，吴阳姐妹俩放声大哭。紧接着，爸爸也被释放回了家。回到家的爸爸身上头上都长满了虱子，让人不忍目睹。这是2001年11月的事。2002年3月5日，长春有线电视网被切入，插播了法轮功真相节目，播出时间长达50多分钟，数十万观众看见了。原来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一场伪火，那个叫王进东的自焚者被烧得面目皆非，可夹在双腿之间装着汽油的塑料瓶竟然在高温之下毫不变形。另一个自焚者刘春玲，他在滚滚浓烟的掩蔽下受到的却是来自警察的致命一击。最小的自焚者刘思颖，在气管切开手术3天后就能开口讲话，大声唱歌。观众知道了天安门自焚是一场人为制造拍摄，在进行宣传对法轮功抹黑的恶意事件。在这场电视的插播中，观众还看见了原来法轮功正在全世界红传。这个事实的曝光让中共异常恼火，于是中共对长春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一场全面性的搜捕。于是吴阳一家团聚没几个月之后，一天的大半夜里，派出所的人再一次地找上门，一大群的警察闯进吴阳家，不为别的， 他们劈头就问吴阳的父母，
还练不练了？你只要说不练了就没事了。
吴阳的父母对警察说，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警察听了二话不说，直接在吴阳姐妹面前把吴阳的爸爸妈妈强行拉上了车，然后扬长而去。那一晚，吴阳和姐姐一夜都没睡，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这一宿的。第二天，吴阳和姐姐又不上学，他们再次去各个政府部门找他们的爸爸妈妈。从那天起，还是五年级的吴阳依靠着姐姐，只知道除了姐姐他谁都没有了。虽然吴阳的姐姐只比吴阳大一岁啊。家里没了大人，生活没有着落，姐姐只好带着吴阳找亲戚借钱，或者是请他们收留姐妹俩。然而令人寒心的是，亲戚们竟然说，谁让你爸妈练法轮功了，不让练非练，没人管你们。最终没有人愿意照看这对年幼孤苦的姐妹，不得不姐姐领着吴阳又回到他们的茅草土房。爸妈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都被抓走了。回到家后，吴阳姐姐想，老不上学也不是事儿。吴阳姐姐还是去村委会找人。姐姐对村委会的人说，
我爸妈被你们抓走了，也不让我们见，我们也不能不上学啊。
那段岁月对吴阳姐妹来说是太过于艰辛了。多年以后，吴阳姐姐仍然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她说，曾经一度我都对生活绝望，因为当时实在受不了这种打击，我实在不想回忆过去的辛酸，我希望未来不再有迫害。后来姐妹俩又上学了，刚开始学校班里不知道吴阳家的情况，只知道他不买校服，不交学本费，不交书费，不参与一切学校的活动。确切地说，只要是要钱的，吴阳和姐姐都在不缴钱的名单里。那时姐姐刚上初中，吴阳还上小学。后来吴阳的同学们开始纳闷，就问老师为什么吴阳不交钱。老师就当着班里同学的面说了吴阳家大概的情况。当亲戚们没人对他们姐妹施予援手时，在姐姐领着吴阳无助地回到茅草土房的路上，吴阳的心里没有怨恨，他只是觉得那些亲戚不喜欢他们姐妹俩。而当老师跟同学们说了他家的情况后，年幼的孩子们却没有人看到眼前的这位同学的苦难，知道他们的同学是一对遭受迫害需要帮助的姐妹。没有人生起同情，之后同学们的嘲笑歧视，这段日子成为吴阳有史以来最不想面对的事。他一度想辍学，真的不想念书了。在那段日子里，吴阳和姐姐回到那个没有温暖的土房后，姐妹俩不知抱着哭了多少次。害怕和无助把姐妹俩的希望吞噬得一干二净，她们有的只是一片漆黑以及屋里的发霉味儿，她们没有任何的光线与温暖。半夜里惊醒的他们担忧着父母，不知爸妈会怎么样了。 吴阳开始咳嗽发烧，他甚至还在课堂上昏迷不醒。吴阳的姨看到两个孩子实在可怜，就让两个孩子去他家。姨一家有好几口人，姨还有老人要伺候。在姨家，吴阳姐妹都是等他们吃过了饭了，她和姐姐才吃。但是，这对已经走投无路的姐妹俩来说，这样的温暖就让他们心满意足了。而且神奇的是，吴阳有时回到土房时，小房门缝总夹着钱。吴阳姐妹知道，肯定都是不知名的法轮功的工友给的。只是，每次他们回到小房都会遇到，好像是安排好了似的。阿姨家人多，睡觉还是不方便。一段时间，阿姨就把吴阳和姐姐安排到邻居家，一个单身的老太太家里睡。吴阳姐妹不认识老太太，她们心想，倒不如回自家小房睡，不管她有多破，毕竟还是自己家好。回到家，屋子因为一段时间没人住了，老鼠成群，她们睡觉时，老鼠都能从头走到脚，姐妹俩吓得都不敢动。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吴阳终于有了爸妈的消息。这时，吴阳爸妈两人又都被非法判了刑，关进了劳教所。吴阳爸妈的劳教所分开得很远，姐妹俩知道了什么时候可以探监。吴阳跟姐姐先去探望妈妈，那时姐妹俩已经听说有好多法轮功同修被迫害的生命都没了。吴阳和姐姐很担心，当吴阳看到妈妈时，妈妈瘦了好多，身上新伤夹着旧伤，刺痛了吴阳的眼睛。要见爸爸比妈妈难多了。吴阳和姐姐又是给狱警买东西，又是说了不知多少好话，千求万求才换来了见上一面的机会。吴阳爸爸本来就很瘦，那时吴阳眼里看到的爸爸基本上已经变得皮包骨了。吴阳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的眼泪就是不听话的一直流。吴阳和姐姐劝爸爸写跟法轮功决裂的所谓保证书，姐妹俩想让父母能早点从劳教所被放出来，他们也不想自己再像个流浪的孤苦无依的孩子了。吴阳爸爸本来就是个不善表达的人，看着这对受苦中的女儿，流着泪的吴阳爸爸更难说清楚什么。多年后，吴阳觉得自己当时是犯傻了，才去劝爸妈写不修炼的保证书。他也很庆幸爸妈最终没向恶势力低头。吴阳记得自己七八岁时，他和姐姐开始跟着爸妈一起学练法轮功。那时，心思单纯的吴阳，他的天目开了，他能看到许多另外空间美妙的景象。他一练功，他的天目就看见法轮功师父和美丽殊胜的莲花。有时吴阳还会看见不同层次五颜六色的天国世界，这一切是如此的美妙，吴阳都会跟爸妈以及姐姐讲他所看到的这些美好的景象。吴阳更是明白爸妈所说的，我们信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事，行善，不偷不抢，为什么不练呢？我们有什么错呢？多少年后，在吴阳回首这段岁月时，他说，在那个年纪里，该承受的，不该承受的，我们都承受了。我很庆幸爸妈 并没有因为那时的打压而放弃修炼大法，也很庆幸我们一家人能修炼大法。
节目的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男声独唱《真言救你》。
一通通电话，条条信息，我向你传递这神的旨意。你可知道中原为何灾难遍地，祸端就源于中共的战天斗地。天降灾难之前，会把好人救起，邪恶疯狂阻挡封锁，把真相平定。记住法轮大法号，真善人好，选择善良上天会保佑。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
好了，听众朋友，
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